马武借着几分酒性，单人独骑要娶新野。即使他走到距新野不远的地方，这个时候酒性已经过了，恢复正常，这才忽然想到自己的行动未免过于莽撞，但事已做出，不能反悔，闯一闯吧，看看如何。马武在望见新野城门的功夫跳下马来，紧了紧马的肚带，他看着青纱兽说：马呀马呀，今天咱可要娶新野，就我跟你，咱要娶喽，可就露了脸了，咱要娶不了，可就现了眼了，咱要死喽，那可就啥事也不管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匹马灰灰的叫了一声，扬手晃鬃，抬蹄跑土，那意思好像在说，主人放心，你就瞧好吧。马武看着这马鬃尾抖动，颇有精神，心想：行，冲这马我今天能得胜。他自己紧了紧勒甲绦绊甲绳，二翻上马，一抬腿摘下这口三挺板门刀，催马直奔新野县城。新野县城已经换上了王莽的旗号了，城门这有门军把守，但是允许百姓往来，城头上有瞭望哨，观察着远处有没有人马奔袭，一旦发现远处有队伍来，立即关闭城门。从这一点上说呀，马武自个儿来还对了。马武骑马进城的功夫，连一个拦他的也没有，马武反倒问了问门军：
哎，请问新换的新野县尉是哪位？
门军看了看马武，没敢问这位是从哪来的。这个新县尉是于老爷，官会文。
马武说：哦，是于文啊，那就对了，他是我的老朋友了，我正想要看看他下，不知他现在在府衙没有啊？
他没有吧。啊，对了，今天午后啊在教军场操点队伍，您呢到教军场去吧。
好，回头见。
马武催马直奔教军场，心想到教军场怎么办呢？哎，到那再说吧，走一步说一步啊。马武来到教军场一瞧，果不其然，这位于文于县尉正在操点军兵，看这军兵约有2000人马，对着前边就是于文，他跨起一匹青鬃马，手端一条点钢枪，正在呼喊着口令：
人二人二。
马武看着他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县尉，他怕弄错了，所以端着大刀催马直奔他而来。旁边有侍卫兵卒啊，看着马武面色平静，又瞧马武这身打扮非同一般，没拦他。马武呢旁若无人，催马直奔于文的面前。于文呢也没弄明白来者何人，他俩眼看着马武，刚要发问，马武先说话了：
哎，朋友，请问你可是新野县尉于文吗？
于文说：正是啊，你是什么人？
马武说：你先别问我，咱俩商量点事儿，不知你能不能答应。
什么事儿？
让你的队伍都投降，怎么样？
于文一听，这什么话
啊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
马武说：实话告诉你，我是汉宗亲刘秀的队伍，今日到此特意来劝你投降，如不投降就要拿下你的项上人头，请功受赏。于文这才明白，感情他是刘秀派来的人呐，面前是他的敌人阿匹夫，而休走看枪。他拧枪往马武前胸一刺，马武往左边一带马，闪身躲过他这一枪，左手在前面一推，刀转直戳于文的根嗓咽喉。于文一闪身，二马错蹬，马武在错蹬的这功夫，右手推刀头横扫而来，势如疾风闪电，只听噗的一声，把于文是拦腰斩断，尸首栽落马下。马武的刀法突出一个狠字，不狠不能让于文死得这么痛快。于文一死， 他左边的有四名卫士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，反正知道马武是杀了县狱老爷了，这还了得吗？四个人一起催马直奔马武，只听马武一声大吼：“哈哈，马老子不攻了！”只见刀光闪烁，兵器相击，嘁嘁咔嚓，砰！四人脑袋都掉下来了。怎么掉的？连说书的都没看明白，因为这时间太短太快，这四个人也太废物，马武也太厉害，几太的结果就是他们全完了。马武把板门刀一举，大喊了一声：“都别动！”这些军兵真听话，一个动的也没有，全在那规规矩矩的站着。马武说：“告诉你们，我乃是大闹五科场、刀劈龙门、马踏苏虎、力战十节的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马司长，今日奉了汉殿下刘秀的旨意，特意到此收服新野。如今大军已到城外，我劝说于文而竟敢不听，在此斩首示众，如有不服者，请到马老子跟前来杀斩即合。你们哪个来？你们哪个来？”马武这一连招呼带喊真有作用，把全场都给震住了。尤其是这些兵都是从长安城来的，对马武这个名字都知道。如果今天要是当地的兵，那还真不知道马武是何许人也。这些位全熟知马武啊，知道他是该当没当的武状元，尤其是一看他杀于文和那四个侍卫，就好像宰小鸡似的那么容易，左一划了右一捂着就全完了，这谁还敢过去？这些兵卒心想，怎么地都行啊，反正王莽也够呛了，整天剿贼越剿越多，我们这是吃粮当兵，软硬随风，拉套的牲口听吆喝了。这里边有两个小头目在那小声嘀咕，怎么就他一个人来的吗？啊，哪能就一个人呢？你没听说吗？人马已经到了城外了，一个人他敢往这儿这么折腾吗？啊，
对，
咱都被人家包围了，老老实实的好。
马武说：“你们都听了，现在把兵器都给我放到兵器架子上，然后按五阵好，听候口令，整队行军，赶快行动。马老子可没工夫老陪着你们。”
马武这紧吵吵，
他心里合计呀，我不能让他们缓过味儿来，要是他们知道今天来的就我一个人，马上把我给包围起来，那还真有点不好办。现在是斗心气儿，谁要能把对方压住，谁就算赢了，我得紧扎乎。感情他还懂得心理战，快点快点，不乐意投降的站在我马前面来。这些官兵们倒也都听话，叮啊咣啊，兵器都放下了，小头目们也很负责，集合站牌，整理队伍。刚才犯嘀咕的那两位又开始嘀咕了，哎，我说这么半天了，怎么还是他一个人啊？没准儿，兴许就是他自个儿来的，如果咱们这些人就让他一个人全给制服了，那可真让人家笑话呀。那你想要怎么的？啊，让大伙起来跟他干呢？
那我倒不敢呢。就是嘛，你呀就听我的话，没错，跟人家走。好，走。
队伍整好了，马武在马上手端大刀，扯开大嗓子喊着整部口令：一二一，领着这支队伍离开教军场，直奔城门。一边走着，马武心想，出城之后这些人一看没有我们的队伍，那该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他们也许一块起来要捉拿我，没关系，反正他们武器全放下了，我这一人一马一口刀足够和他们周旋一阵子的了。马武一边想着一边走，眼看着前面到了城门这儿，还没等马武领队出城呢，就听城外边是炮声震天，呼呼呼。马武心想，要坏，老太太吃核桃要砸，准是他娘的王莽的队伍来了，真要那样，那可该着老马倒霉。炮声这一响，这些个官兵也有点骚动，他们从神色上有些异样，那意思也是在合计，这是哪来的队伍啊？
马武心想，我得镇唬住他们。
你们都听见了没有？我们的队伍来了，这是迎接我的，快点走，快！
他这一吵吵，这些军卒还就都信了，马上又都恢复了平静。走到城门洞这儿的功夫，把守城门的门军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还是谁也没敢问。马武在头前骑着马先出来了，他想，如若碰上王莽的队伍，我先杀他一个下马威。刚一出城，只见对面的队伍是已经来到了近前，马武双手端刀，刚要催马，仔细一瞧，乐了，嘿嘿，是自个儿的队伍。头前领队的正是王常，旁边跟随来的还有邓禹。因为邓禹一听说马武单人独骑取新野，担心生出意外事端，所以和王常带着2000人马立刻赶奔新野而来。马武一看见自己的队伍，这底气就更足了，回过头来说，怎么样，看看是不是我们的队伍来了啊？这是先头部队，后头还有50000人没来呢。犯嘀咕那二位一听，怎么样，我告诉你别动的对吧啊？我琢磨着他不能一个人往这儿来嘛，那得多大胆子。对，听你的话，这算对了。此时马武一见邓禹挂上三清刀，马上拱手，军师您怎么还大驾亲临呢？邓禹说，马将军单身入险地，邓中华哪敢不来接应啊。马武说，哎，军师放心，小小新野弹丸之地，马武一人足矣。眼下请看2000人马垂手而夺，让王霸看看容易不容易。那两个犯嘀咕的一听，哟，感情还是他一个人来的，嘿，后悔也晚了，这叫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邓禹说，马将军，王霸与你在酒宴之前所说的乃是几句戏言，谁知你竟然如此当真。这倒也好，王霸的戏言相击，倒是马将军首立战功。马武的军师，我马武生性如此，说到办到，绝不含糊，眼下咱们得怎么办？邓禹说，你与王将军且把这降军欲带来的队伍合在一处，返回新野，我回去请祝天将军与三将军带领全部人马速速进城，你看如何？马武说，就依军师之言。当下马武转过身来说，你们听着，军师有令，要大家转回新野，不得有误，向后转，开步走。马武和王常领着队伍进新野县了。邓禹马上拨马回到黄土岗，告诉刘隐刘秀说，马武单人独骑已经把新野给取下来了，正等着大队进城呢。当时刘隐刘秀立即下令整顿队伍，拔营起寨，举旗扬帆，马步三军浩浩荡荡来到了新野县城。这时候新野的四城门守军以及县衙的留守军卒全都投降归顺了，新野城中的百姓听说祝天多部又重新回来了，个个是欢欣鼓舞，喜笑颜开。到县衙里之后，王霸一见马武，把俩大拇指头都伸出来了，哎，马大哥，你是这个兄弟佩服，酒席宴前一句笑话，没想到你真就往心里去了，真把新野给取回来了，不过跟我比还差点。马武头半截听得挺高兴，后半截一听，哦，比你还差点。哎，王兄弟，我怎么比你还差点呢？王霸说，我跟文殊取新野的时候，那是一兵一卒没伤啊，只杀了他一个新野县狱。我听说你到这儿除了杀斩县狱之外，又杀了四个侍卫军卒，这比我们多杀了四个人，起码说智谋比我差点吧，啊，是不是？但是这已经不错了，我看啊，要论智勇双全，大概除了我就是你了。马武心想，合着闹了半天我还不如他。王霸说，马大哥，这可是笑话，这个笑话啊，您可别往心里去。大家伙说说笑笑齐齐在新野县衙，为了庆贺重得新野，二番摆宴，开怀畅饮。 同时呢，派出几路人马，乔装成平民，往小长安战场掩埋战死弟兄的尸体，给二将军刘忠和皇姐刘元建坟立碑，县衙后堂专设灵牌超度亡魂呐。邓禹呢，马上派出探马打探消息，得知甄父与梁丘寺的100,000大军已转往济阳，宛城加强了防范。邓禹与刘隐、刘秀商议，估计他们一旦得知新野失去，必然会两路策应，夹攻新野。现在我们虽然有20,000多人，但和这100,000之众比起来，还是众寡悬殊啊！真要是敌军兵临城下，恐怕孤城难守，应战不利。邓禹觉得如今最好的办法是趁敌军不知详情，出兵攻打济阳之敌，这样宛城之敌不敢轻举妄动，如果能运筹联谋巧取了济阳，宛城之敌不战自溃。但是要实现这个想法，起码也得有50,000人马，这样才能有出征的，有守城的，后无前军之虑，前无后顾之忧，不至于再像前番小长安之战那样轻抄而出，轻抄而回。但是这兵源怎么解决呢？再招30,000人，在新野县城招一年也招不齐。另外说，甄父的100,000大军在济阳也不会按兵不动啊，眼望着你们招兵买马，风天雨翼，不可能的那是。可是不招兵，又能在什么地方一下子弄来30,000人呢？而眼下如果不能在2-3天内增加30,000人马，这就意味着新野虽然得来，仍有失去的危险，甚至还会有一场大败。如果再有一场大败，恐怕士气受挫，元气难复啊。邓禹为这个事儿真是愁得坐卧不宁，寝食不安。刘隐、刘秀也和邓禹一样，思索着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。正当邓禹在县衙后院的廊檐下来回踱步沉思的时候，忽见一个侍者进来跪禀：“军师，门外有人求见。”“
什么人？”
他说：“姓李，名通。”“
什么？李通？
他还活着？
快快有请。”
邓禹一听说李通来了，他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隐、刘秀。他们两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也感到大出所料啊，因为他们知道白水村起义的时候，李通在宛城事情泄露，全家被抄了。后来听说王莽把李通在朝里做官的父亲和有关亲属一共斩杀了64口。刘秀他们以为李通一定也死在王莽的刀下了，可今天李通突然出现了。正在他们大家议论之时，已见李通跟随侍从走进了厅堂。李通一见刘氏弟兄，急忙施礼：“哎呀，祝天将军别来无恙。”刘隐急忙走上前来，用手搀扶李通说：“哎呀，李将军，真没想到你尚在人世啊。”他们让李通坐下之后，从人献茶，这才谈起了别后的情况。先是刘隐向李通说了他的起义经过，如何白水村兴兵，怎么取新野，又是怎么血战小长安，巧遇绿林兵，二取新野城，说了一遍。说完之后呢，刘隐问李通：“李将军，你是怎么死里逃生的呢？”李通说：“嗨，一言难尽呐，怪我自己不小心，交友不慎，被人走漏风声，引来了官兵，招致杀身大祸。我全家大小64口都遭莽贼斩杀，是我在为府之前趁乱化妆逃跑，才得以保存着7尺之躯啊。我想宛城事泄，完全累及你白水村，我怕连累你们，故此逃奔下江。但是这灭莽之心却耿耿于怀， 所以我投到下江兵更使将军刘玄的麾下效力。
刘玄现在有人马三万，战将数员，他也是汉室宗亲呐，乃是冲陵代侯之后裔，苍梧太守刘立之孙，刘子章之子。他手下有陈穆、张卯、廖湛、朱伟几名大将，都是能征惯战、戎马空匆的英雄豪杰。他封我为军事之职，但是我心中怎么能忘记藏在一起共议大事的刘氏弟兄啊？我不知你们兴兵如何，日夜挂念。后来闻听你们取下了新野，我十分高兴。我想当今王莽无道，天下纷争，欲推翻王莽，必先会捐刘成江河，据孤墓为临莽，事成千军万马，何虑莽则不亡啊？故而我在更始将军面前时常提起伯生弟兄，说你二人乃是仁人志士，当世精英，劝他能与你们合力灭莽。经我这一劝说，他果然愿意北上会师，因此带着三万人马离下江已经来到玉水河边安营扎寨，距新野也就是有30里的路程吧，派我前来与将军相见，面陈此事，不知二位将军意下如何呢？刘秀听完李通的话，看了看刘隐，刘隐面带喜色，哦，照这么说，李将军现在是更始将军刘玄的军师了。好，刘玄乃是我的族兄，我早知此人，只是未曾见面，今日他若有意与我合兵一起，我刘隐又何乐而不为呢？如今我人单势孤，正想能有人与我同心协力共谋大事，如果我们合力一起，那正好攻打莽军，以振军威。文叔、军师，你们看如何呀？刘秀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合兵一起，此乃大势所趋。邓禹呢，只是笑了笑，媚家可否？李通说，伯生，如果你们弟兄愿意的话，那么是否于明天我请刘玄将军到此来拜谒你们呢？刘云说，哦，哪里哪里，刘玄乃我等的兄长，远路而来，风尘劳累，还是我与文叔带几名随从去玉水河边过营拜见吧，然后再请他进新野安身，怎么样？李通说，如此说来，那我回去禀报刘将军，明日5时在营房等候大驾光临。刘隐当时答应定好，李通告辞而去。送走李通回到客厅之后，刘隐问邓禹，军师，方才提及合兵之事，为什么笑而不言呢？邓禹说，将军，刘玄是汉宗亲呐。邓禹早已知晓，只是如若与其合兵一处，必然要有一个正属之分，两将合一，哪个为主呢？刘隐一听，爽朗的一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原来军师担心这件事情，都是汉室宗亲，都是为了推翻王莽，何谈主次之分呢？就且依他为主，又怕什么？推翻王莽之后，何人称帝，我想自有公论。邓禹说，是啊，假设我们今日以他为主，听从他的调遣，但是刘玄是何如人也，与我等能否真诚相处，也未可知啊。刘隐说，哎，刘玄既为汉室族亲，必定是敦厚笃诚，绝无差错，先生尽情放心。这刘隐还相信血统论，他这一说，邓禹倒不好说什么呢。他沉思了一会儿，伯生、文叔，我想此事需向诸位将军诉说一下。刘隐说，那是自然。他马上传命令，招来了马武、马成、王霸、王长、冯毅等人聚齐之后，刘隐一说，刘玄来了， 我们要和他合兵，大家伙兴高采烈，这回行了，我们合兵一处就有50,000人了，可以跟真父梁秋寺大战一场了。但是当一谈到我们有可能要听从刘玄指挥的时候，马武不干了，这可不行，合兵是合兵，那得咱说了算，不客气讲，将来打成江山，皇上还得从咱们这出。
刘秀说，马武兄，人家兵多我们兵少啊，怎么能咱们说了算呢？
咱们不比兵，论能耐，不行的话这样，咱们跟他摆开战场，就像当年在5个场夺状元似的，哪边占了上风哪边就说了算。
张宇说，你这不是让我们自相残杀吗？啊，王莽正希望我们同时操戈，他好坐享余利呢。
马武说，这王莽说，我倒有个主意，咱呢跟他合兵以后，要争谁说了算，咱跟他奔交国。邓禹说，如此大事你倒儿戏起来了。刘隐说，这样吧，明日我们一同前去，先拜谒更始将军刘玄，至于说是合兵之后谁主大权，我想那得再说再议。大伙说好，先看看这个人再说。第二天，刘隐、刘秀、邓禹带着马武、王常、王霸、冯异、刘马成守城，出新野直奔御水河滩而来。30里的路程，几匹马一撒花就到了，远远的看见帐篷之笔旗帆招展，毫不威风。他们距辕门还有2箭之地的功夫，只见李通领着一些人已经在辕门外等候迎接。王霸说，这还不灵，对咱们得客气点。他们来到跟前的时候，李通上前来见礼寒暄，让几个人下马之后直奔中军大帐。不过刘秀可发现李通的面部表情很不自然，好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他们来到大帐之后，发现这个大帐之中空无一人，这使刘秀更加奇怪了。几个人落了座，有人给献上茶来，然后退出去了。刘隐也感到有些异样，怎么我们来了刘玄不露面呢？刘隐于是向李通问了一句，更始将军刘玄现在哪里？这一问，就见李通那个脸腾的一下子红了。这，哎，刘玄他马上就来，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早，他今天没在大帐，到御水河滩上去看看，今天他正准备做登基大典。 什么？他今天要当皇帝吗？刘隐直瞪着眼睛看着李通。
那么你让我们今天是来见驾的了？
这还没等李通回话，马武在旁边一抬腿，咣，把桌案给踢翻了。去他娘的，咱们走。
此正是计算之中同为将，意料之外要称臣。